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2023年墨尔本杯骑师拆骑不战而胜马匹夺标，澳洲储备银行宣布再次加息，官方利率达4.35%。呢个星期三早晨起 ，Optus 通讯系统突然中断服务。澳洲向中国游客同商务人士开放多次往返签证。澳洲总理菲底库克群岛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澳洲查获超30吨估价1100万元非法电子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墨尔本消息：11月7日下午，在墨尔本菲莱明顿赛马场举行的2023年墨尔本杯3200米比赛中，名为不战而胜的3号马一举夺冠。由弗里德曼训练的不战而胜在直道上超越了赛前最受欢迎的沃宾，以轻松的优势击败了第二名苏琴和第三名 Sheras。不战而胜成为自2001年以来第一匹同年赢得墨尔本杯和夏菲尔德杯赛事的赛马。对于骑师扎克拉来讲，这个是继他去年拆骑黄金之旅夺冠墨尔本杯之后取得的又一次令人瞩目的胜利。之前这位状态良好的骑师做出了一个棘手的决定，即不再与黄金之旅合作，而是同不战而胜合作。这一决定带来巨大回报，他连续第二次赢得了令到整个国家停顿下来的比赛。当他通过终点线后，他挥舞着拳头，面上带着一些如释重负的感觉。扎克拉说，难以置信，在不战而胜面前的是黄金之旅和沃宾，我以为我不会超越他们。他的脚步很灵活，一路把我拉到了终点。一年一度的墨尔本杯比赛迎来了超过80万名赛马观众，这项赛事奖金高达800万，冠军马可赢440万澳元的奖金。今后消息，11月7日墨尔本杯赛马当日，澳洲储备银行在其月度董事会会议上决定加息25个基点，以降低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此举令到目前的官方现金利率升至4.35%。这个是储备银行在暂停加息5个月后再次加息。如果商业银行将上调的利息全部转存给借款人，对于150万澳元的30年期贷款，月供会额外增加84澳元。消费者调查组织 Kensita 的数据显示，60万澳元的平分房贷，月供会增加101澳元。自储备银行去年5月开始加息以来，借款人的月供已经增加了1461澳元。在这次加息之前，储备银行已经连续4个月将现金利率维持在4.1%，以观察去年开始的一轮激进紧缩政策的影响。但过去1个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令人不安的物价压力持续存在，这个令到储备银行在2025年将通胀恢复到目标水平的时间表受到了质疑。通货膨胀的顶峰已过，但截至第三季度，5.4%的年通胀仍远高于储备银行2%至3%的目标区间。澳洲储备银行行长布洛克表示，进一步收紧政策可能仍然需要。布洛克在董事会会议后的声明中表示，是否需要进一步货币收紧政策，以确保通胀在合理的时间进度内回到目标水平，将取决于数据和不断变化的风险评估。在会议之前，他曾表示，如果通胀前景恶化，储银将毫不犹豫地再次加息。综合消息，澳特斯公司遭遇全国范围的网络事故，澳洲的数百万客户和企业的移动电话和互联网服务中断。澳特斯这个星期三早间在其网站上表示，其工程师正在调查影响客户的网络故障。该公司手机用户无法拨打或接听电话，移动互联网服务中断。澳特斯发言人表示，该公司正努力将恢复服务作为首要任务。声明中说，我们目前正在努力查明原因，并对任何不便表示歉意。在紧急情况下，客户仍然可以拨打000。联邦通讯部长罗兰表示，他仲未收到澳特斯的更新消息，但这个似乎是一个极大的且很严重的网络问题，并表示目前无法推测这个是否与某种网络黑客有关。他说，他会敦促澳特斯通过任何可能的渠道公布消息，并将这个作为优先事项。墨尔本的火车服务已在这个星期三早的时候中断，据报道是由于澳特斯的故障。由于整个火车网络的通讯故障，所有大都市区服务从凌晨4:30左右停止。地铁服务在早上6点前开始恢复，但在整个早上高峰期间仍有严重的延误。 由于特殊服务中断，墨尔本北部的 London Health 系统所属的医院和虚拟急诊科的电话亦中断了。坎培拉小社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已为一项新的澳中签证协议开了绿灯。该协议将为中国游客和商务人士提供多次入境签证，以便利商务往来，促进游客经济。艾尔巴尼斯在11月4号至7号对中国进行了三日访问。11月6号和7号，这位七年来首次访问中国的澳洲总理分别会晤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强总理，并在结束会晤后达成了一项新的签证协议。11月7号，两国就双方领导人的年度会晤发布了一份声明，声明说，在互利的基础上，双方同意开放多次入境签证。这个意味着中国游客和商务人士可申请三年或五年内多次往返签证。根据澳洲内政部网站，目前澳洲提供的一种三年或五年内多次往返签证是一种父母探亲临时签证 ,Circular870, 担保父母临时签证。该临时签证为向澳洲公民、永久居民或符合条件的新西兰公民的父母申请三年或五年内的多次往返签证。澳洲希望针对中国游客和商务人士开放的多次往返签证，能促进商务旅行，并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澳洲。自2022年2月澳洲宣布重新开放边境以来，中国游客市场逐步恢复。之前澳洲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表示，圣诞之前来澳洲游玩的中国游客数量将大幅反弹。他预计年底之前中国游客数量或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澳洲旅游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中国游客的数量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 73%。预计到今年年底将恢复到 79%。 坎培拉消息，刚结束对中国访问的艾尔巴尼斯总理以风尘仆仆的飞抵库克群岛，准备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与本地区十几个国家领导人会谈。艾尔巴尼斯总理将与被他称之为大家庭的南太平洋地区的领导人进行了为期三日的会谈。今年的领导人峰会将着眼于展示南太平洋分裂的迹象已成为过去，同时解决气候变化、地缘政治挑战和核问题等棘手问题。艾尔巴尼斯说，重要的是我同在库克群岛的南太平洋地区领导人一起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通过太平洋岛国论坛共同努力，对于确保一个和平、安全和共同繁荣的南太平洋至关重要。近年来，澳洲和本地区另一个重要国家纽西兰一起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这个是重新加强对该地区邻国的援助与交往，对抗中共对该地区影响力日益增加的一部分努力。这次峰会将讨论气候变化、地缘政治挑战和核问题。克鲁总统韦普斯表示，气候变化将继续成为论坛的一大焦点，而澳洲将会发挥作用。近年来，太平洋岛国一直受到意见分歧和会员国领导人缺席的阻碍，危及了这个散布在广阔的南太平洋、被称为蓝色大陆地区岛国大家庭的最大优势——团结。这一论坛仍需要继续关注它的团结问题。去年，马哈罗尼西亚国家的领导人表达了他们对论坛权力分享安排的不满，其中一个国家基里巴斯宣布打算离开这一地区论坛。这次有15个国家打算派代表团前往库克群岛参加同列席这次论坛会议，其中包括英国、德国以及中国和美国。综合消息，澳洲边防部队 BF 和药监机构 TGA 最近查获了超过30吨的非法电子烟。卫生部长布拉表示，仲必须采取更多行动。过去一个月，ABF 和 TGA 针对航空货运和国际邮件进口展开了联合行动，查获了超过40万件个人电子烟产品，其中大约 92% 是非法物品，其中至少 68% 是来自先前未达到最低安全和品质标准的品牌的一次性电子烟。这批货物的市场估价为1100万元。布拉对两个政府机构的努力表示赞赏，但表示这次查获只是冰山一角。但在这次行动中查获的大量涉嫌非法电子烟产品，就表明了我们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面临的挑战。按照澳洲的规定，尼古丁电子烟产品必须得到 TGA 的许可才能够进口。这次装物提取的样品中有 85% 被发现含有尼古丁，其中很多是针对儿童的，有各种各样吸引人的图案。 这个是烟草业赞助的产品，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是招募新一代尼古丁成瘾者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澳洲年轻人的电子烟使用率已经在飙升，大约六分之一的14至17岁青少年和四分之一的18至24岁青少年使用过电子烟。不留话，如果政府继续允许电子烟进入社区，澳洲在降低吸烟率方面的进展可能会消失。司法管辖区愿意共同努力讨论如何合作。在5月的预算中，布莱宣布了全面的改革措施，以杜绝澳洲年轻人吸电子烟的现象，其中包括拨款 2.34 亿元加强监管，禁止所有一次性电子烟以及提高烟草税等。政府将宣布进一步改革，要求进口治疗性电子烟需要许可和许可证，加强广告限制并监管所有电子烟。通过非法手段进口电子烟的人可能面临5年监禁和125万元罚款。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